时感应，
不昧因果，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公元761年，安史之乱的征战混乱还笼罩着唐朝。40岁的杜甫刚刚在成都安顿下来的草堂却被风雨破坏，但杜甫在颠沛流离中想到的是所有深陷困顿之中的百姓，感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种胸怀感动了他的时代，也感动了后人。杜甫成为了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罗马并非一日建成，文明亦非一代之功。杜甫在唐朝横空出世，他的家族渊源却可以回溯至500多年前的另一个乱世——三国。杜基是杜甫在500多年前的祖辈，他少时最为人称颂的就是对总是折磨自己的继母很孝顺。母亲去世之后，他回乡奔丧，路上遇到盗贼，大家纷纷逃命，只有杜基哪里也不去。盗贼打算射杀他，他淡淡地说：
先生所需要的不过是财物，我现在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对我下手呢？
汉朝灭亡之后，三国鼎立，杜基时任河东太守，眼见时局动荡，民不聊生，杜基希望让百姓能够尽快安居乐业。他一方面拿出杜家的家学，懂法律，明诉讼，有效地处理好当地人因为社会秩序混乱而纠缠不清的官司纠纷，让百姓感到有法可依，继而懂得遵纪守法，从而让他辖下所治之处人民能够安心从事农牧业生产，顺利互通有无，逐步发展经济。恢复社会秩序，首要恢复法治，让老百姓不再因为做冤狱而无法从事生产，也让经济活动因为有法可依而蓬勃发展。同时，为了稳定社会环境，他还在乡下找寻孝子贤孙、贤妻良母的榜样，鼓励大家向他们学习，把家庭经营好。很快，杜基治理的河东郡就走出战后满目疮痍、百业萧索的困境，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老百姓的日子也富裕了起来。此时杜基说：
既然老百姓都富裕了，就不能不发展教育。
于是他又设立学校， 亲自拿着古书教授学生。到了农闲的冬天，他又让农民来习武，训练民兵，以备战乱。在他的教化下，河东郡成为三国时期难得的好地方。杜甫所说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个了不起的理想，在他的祖先杜基那里，可以说取得了一个初步的、局部的成就。后来，杜基的儿子杜树继承了父亲的实干精神，为曹魏撰写建议，讲述如何让国家从战乱走向安定，从安定走向繁荣。这些政论都被史书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在惜墨如金的时代，杜树的政论能够占据大量篇幅，足见其价值弥足珍贵。例如他说，安民之术在于风采，风采者物本而节用也。这是主张如果希望老百姓安居乐业，要想办法让人民富裕起来，这就需要国家发挥它的功能。社会发展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业，与此同时，国家不可穷兵黩武，劳民伤财。这些建议在战乱纷纷的魏晋时代可谓针砭时弊。再后来，杜树的儿子杜预又将祖父和父亲传下来的有关立法法令的知识拿来服务晋朝，成为晋律的作者之一。虽然当年他的父亲一直劝谏魏国建立考察官员政绩的考课制度未果，他却成功把它搬到了晋朝，不仅让考核官员的政绩形成制度，还和祖父父亲一样大力发展农耕，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人的历史总是循环往复，500年后杜甫说起家世，还说自己是杜预的后代。杜甫在历经安史之乱，亲眼目睹国家走向衰败，民族走向没落后，写下了“长夜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古玉折”的诗句。看到老百姓因人祸而饥寒交迫，民不聊生，又写下了“南山豆苗早荒秽，青门瓜地新冻裂”。此时的杜甫，不知道有没有想到他的先祖在河东郡济世救民的旧事。无论人生如何坎坷，杜甫都希望报国以复兴家国，百姓安居乐业，不再任由当权者鱼肉宰割，成为杀伐征战的工具。他的这种心系天下的情怀与其先祖杜基、杜树、杜预一样，在兼济天下的实践之中代代遥相呼应，血脉传承。
学历史，说感应，
知善恶，明因果。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